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都到主的面前来，看见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心跟时间都献给主。全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是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到你的面前来。你今天晚上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交流会，我们要来分享你在我们当中做的一切奇妙的事情，你是如何彰显你的荣耀在等候你的人当中？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愿地上平安归给等候你、你所爱的人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很高兴，因为这段日子，先是听到赖牧师分享《荣耀的光辉》那本书，我最近也一直有在看。接着我们周一的时候，马上牧师分享到，对不起，我们刚刚祷告过，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交流会。我们可以来分享神在我们当中所行的一切奇事，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最近我先是从麦牧师2个多礼拜前分享到《荣耀的光辉》那本书里边，很多一些。从罗宾森师母他们怎么样来要主、得到主？马法牧师这个周一也分享了，神一直是彰显其事的主，他有时候会隐藏他的秘密，可以是几千年，也可以是几小时，但是他总有让我们明白惊喜的时候，我们一生当中，只要我们来跟从主，特别是我们来要他，来等候他，来要他，常常可以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。那我们首先，就说，特别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我们先来看。再来复习一下，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？周牧师在他的《基督徒的内在生活》那本书里边就写到说，内在生活是让，是基督的内住、管制跟活出。在我不知道是18年还是19年的 PC 特会之后，我们有在达拉斯。再有一个小型的聚会，周牧师第一天分享就是讲说，你们能不能用很简短的几个字来说什么是内在生活？那后来有人就回答说，就是来要耶稣，只是来要耶稣。我想，周牧师也认同这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内在生活目的就是要来要耶稣，要来得耶稣的生命。其实也就是他所讲的，因为我们是要让基督内住、管制跟活出，那我们首先就一定要来要耶稣，一定要来要耶稣，他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要到越多。耶稣的生命，那就是说明我们自己愿意倒空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顺序来说，我们首先要过内在生活，一定必须是有领受到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然后我们一定需要花时间、付代价，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来要他，那这个我们就通常。说是安静等候神，所谓安静等候神，就是花时间 付代价来到主的面前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就是来与主连结。周牧师说，这是跟耶稣绑在一起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不做别的事，也不做其他一般我们平常会求主替我们做这个、替做那个的，不做那样的祷告，单单就是来要耶稣或者明白他的旨意，或者是安静在那里，让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来启示我们，来对我们说话，引导我们，甚至来制作我们。那么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的倒空自己。在荣耀的光辉里边，我们看到罗宾斯师母为了要得到圣灵充满，他就在神面前说：“把所有他想得到的东西全都献上，献上，把他的先生，把他的家庭，把他的朋友跟朋友们的称赞，把他的计划，把他的野心，把他的事工。”一切他想得到的，全都献上。后来圣灵跟他讲，提醒他还有一样，就是他的好名声，也是他自己的喜好等等。那我们最近自己，我们又再加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必须倒空的，好像我们的喜好啊，我们自己对人的判断啊，还有我们的口舌。我们的时间，我现在没办法，还有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感觉等等等等，这些都必须要交给主，让他来管理，不要再照着我自己的意思，让这些东西影响我来追求主，必须都来照主的意思来运作，然后。当我们愿意这样，我慢慢慢慢慢就变成一个会住在主里边，不只是我们每天花一定的时间来到主面前，好像那段时间可能是固定的，可能是有多长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慢慢慢慢，当我们已经会跟主连接，而且很自然的，一来到主面前就会。跟他连上，那我们慢慢慢慢就会进入一个可以整天都住在主里面那样的生活。我很高兴最近同工们都有把劳伦斯弟兄的那个他的书吧，开始要放在我们的群里边，我们那个联络沟通群啊，还有同工群，你都可以看，每天都有。都有一小段，劳伦斯弟兄他就是已经进入了。我相信一开始他可能也有一个这样操练的时间，慢慢慢慢的，他每天24小时他都可以跟主连接，他都住在主里面。他说，无论他是在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在厨房，整个厨房都是那些。锅碗瓢盆那些声音，还有这个人说：“哦，给我这个。”那个人说：“给我那个。”那些嘈杂的声音，他同样可以跟主连接，可以过一个安静，像我们的安静等候神那样的生活。我们只要这样来操练操练，一直的操练，我们也可以进入到这样的生活，而且慢慢的，我们让圣灵来制作我们。一方面，我们主动的愿意倒空一切，像我刚才提到的，我们有一个清单，我们想得到的主要这样，这个我也要献上，那个我也要献上，然后圣灵自己可以来做。我们一边倒空，圣灵把我们那些不合神旨意的，保罗称为粪土的东西。慢慢从我们身上清除掉，清除掉，清除掉，那耶稣就进来，耶稣就进来，耶稣就进来，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所以，我们内在生活其实就是 一边倒空自己，一边让圣灵来做，然后越来越有更多的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越来越可以活出耶稣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有耶稣在的地方，必定有他复活大能的彰显，那就会有很多惊奇的事情会发生。我们请我们的圣秋同工先来唱一首诗歌，就是《一路荣耀与他行》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我们谢谢这一位一直与我们同在同住的神，使得我们常常能够惊奇感受到他同在，他的同在，赞美神。一路就是荣耀与主同行，宝血买赎我，喜乐浪潮每日以我魂。无论何处何往，感觉他的灵在何其乐，一路都是荣耀赞美声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他领我踏定真路，攀越高岭穿低谷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一路就是荣耀之主，享尽黑鹰远遁逃，单纯信靠祈祷多奇妙。主在基督里面充满荣光，天空涌晴朗，与主同行一路皆荣耀。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他领我踏定真路，攀越高岭穿低谷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来日与主同行，黄金彼岸更何等荣耀？永远同住，无需再游离。何能如此奇妙？与救主同享无穷荣光，超越现在永世荣耀里。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他领我踏定真路，攀越高岭穿低谷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他领我踏定真路，攀越高岭穿低谷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哦，我们知道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，我们并不孤单，而是主一路引导我们，一路与我们同行。哦，圣灵保惠师在凡事上这样的教导我们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哦，让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处高山低谷，主他并没有撇弃我们，而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他常常这样怜悯眷顾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他，感谢赞美他。有什么比这个更荣耀、更奇妙的事呢？就是耶稣，我们的神一路都是与我们同在同行的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在诗篇91篇14节，神说：“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；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神是何等爱那些爱他的人，他会，保护他们，搭救他们，也会把他们安置在高处。所以， 每一个与神的关系很密切、很爱主的人，都会经历到神特别的保守跟爱的表示。我想到我们的玛莎牧师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生命见证。我们都知道他多么的爱主，从他青年的时候，他就把自己，就是单单爱耶稣，甚至他只嫁给耶稣，那他一路都是来追求主，愿意倒空自己，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，他都没有停止他对主的爱，对主的渴慕，甚至来服侍神。我们知道，去年当她的丈夫 James 弟兄是今年初还是去世？今年初生病在医院的时候，玛莎牧师一直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陪伴陪伴，但是他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。聚会的时候，他还是照常跟大家一起在一起来分享主的爱。当主把俊弟兄接走之后，玛莎牧师也一点都没有改变他对主的爱跟对主的渴慕、追求跟乐意的来服侍他。所以当上个月，他出了一个车祸，出了一个车祸之后，急诊进医院检查检查检查，说哦，他原来有心脏有问题，已经5年之久，而他自己并不知道，所以就接着做各样的检查，也安排了手术，就在3天前。10号的时候，他做了心脏手术。那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，大家都在为他祷告，都在为他祷告。神也听我们大家的祷告，保守他也术前术后都神做了很好的安排。一些意想不到的人都来关心他，愿意陪伴他。甚至在手术前一天，神还给他一个惊喜，就是他一个多年无法见面的儿子，就在那一天，他们一直为他祷告，一直为他祷告，就在他在马上是术前的一天，神大大的拯救释放他，使他给玛莎牧师一个很大的惊喜。那另外两个儿子也是有点出乎有些人的意料之外的，都表示要来术后要来探访他，甚至要来陪伴他，来照顾他。连他们以前很爱的父亲 James 弟兄生病的时候，他们都没这样做过，反而是。等到玛莎牧师这次生病，他们就表达了他的爱，所以我真的很感动，看到神很爱玛莎牧师，很爱玛莎牧师，给他很多的惊奇。那这个就是神对一个跟他有亲密关系的人，那最使玛莎牧师得安慰，能够很放心的是。在他车祸住院那个时候，神就跟他讲说："你是我的，我会掌管一切，我掌管一切。"所以玛莎牧师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都知道神已经跟他讲了，他是属于神的，神会看顾一切，会掌管一切，他完全不用担心，完全不用。有忧虑害怕，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很， 很平静安稳。那他当天本来这个手术是说当天就可以出院的，但是因为照顾到他年纪比较大，术前呢还有一些水肿啊等等，而且他在家里只有一个人，所以就给他多住一天。现在他已经出院，在家中。刚才盛秋有发一个消息，我跟大家念一下哈，就是昨天礼拜五早上，本来就是童工跟玛萨牧师有一个祷告会的，当时可能有一些人都不在场，我也不在场，所以没有办法参加，就只有他跟盛秋两位。他说他看起来精神很好，气色也很不错，也很喜乐。他的朋友周四接他回家，并且陪伴他一个晚上，周五还会留在那里。但是今天周六就可以离开，而玛萨牧师自己可以靠着那个助行器来自己走路。他告诉他说他周一会回去复诊，去见他的家庭医生。他要圣秋跟我们报告他的情况，然后继续为他祷告。我想大家都会很乐意来为他术后的恢复来祷告。那我们下面呢，就还有一些美好的见证，这些呢都是跟内在生活有关的。我们有一位姐妹，她在内在生活里边大概有几年了，她也参加了几期的那个信心家庭的训练。那么她现在已经非常学会，常常一有时间就来安静等候神，一有什么事就安静下来来求问主，所以主给她很多奇妙的带领。有一些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，很特别的。他本来是一个，就像我们说是大妈级的人物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自己出过门，连国内都很少，何况说要出国，要坐飞机，他都是跟着大家走。有一群人，他就跟着大家走就好了，他不用想什么，就跟着走就好了。但是，从几个月前，神带领他自己带一个姐妹来，那么他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，一步一步神就带领他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从国外回去也是，神都很奇妙的给他带领。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见证。安安静静，姐妹，请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，来跟我们分享。
家人们好，牧师好，
你
感
可以
谢
开
主。
一下视频吗？开一下下。
我可以开一下，我家没有网，是我手机的数据有点网不太好，我可以
好，
先
那
开一
你就
下。
开一下。
好，家人们
好，
好，
你再关。
牧师好，我还是先关掉我这个网。
好，可以，可
不太
以。
好，好，感谢神，给我这个机会，来为他做见证，感谢主，真的就是自从过这个内在生活，就是去不住的去等候，去操练，凡事有事就求问神，遇着事情就赶快回到里面。真的就是经历他，真的就是他，真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真的就是住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真的就是他是与我同在的，真的就是，他就是好像就真的就是他那个眼呐，就是时时刻刻的看着我一样。
哎呀，非常感谢主！这次就是去到信心家庭，一来一去这两次，今年这两次就是一去一回，一去一回，就是很经历到，很经历到，这位神真的就是他一路荣耀，真的就是与他同行，与他同行，非常感恩，就是我就是。就是每一次从这门去，从那门回，都经历到他，都经历到他。哦，感谢主！我这一次回来是在11月的21号出发，22号我到家的。这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我又在经历到他，又在经历到他。很不一样，每一次有每一次的不一样。哦，哎呀，感谢主！那这一次呢，我就先说这一次回来的时候，也很特别，就是让我经历到这位神，他是从来不误事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因为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明白，那我就是要凡事求问他，凡事依靠他。我就是回到里面去等候。这次我从信心家庭，我还有一个姐妹，我们两个，从信心家庭回来，一直就是有其他的姐妹到 T1 机场，我们是到 T2 机场。两个姐妹，我们两个姐妹是到 T2 机场，先把她们送到 T1 机场的时候，时间已经到达到4点多了。然后我们值机的时间现在就是4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值机了，然后把他们送到 T1，我们就送到 T2 的时候，就是上回转的时候，回转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司机师傅说，能不能开快一点？我们已经到值机的时间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开车接我们的时候有些耽搁了。感谢主，我非常感恩。那个时候就是，因为我知道我们都不能，我们也不会，而且就是时间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时间很紧啊。那时候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就一直上里面回。我跟姐姐就说，咱们回到里面。我相信神从来不误事。然后我们就回到里面去等候，直到这位神是带领我们的，他从来不误事。我们都回到里面等候，然后我们在心里在里面连接祷告。然后到在这个司机真的是，我就看到神他做得非常奇妙，他一直给我们送到了三层楼，因为是在3层那里值机。非常感恩。上一次的时候，那个司机给我们送到1层，神让我学习很多的课程，他带领我，他是在教我，神是在教我，一步一步的教我。这一次呢，他就直接给我们送到了3层，送到了值机那一层，然后我们就进去的时候，就是神他真的就是与我们同在，他就带领我们。然后就是到了，就是到那的时候，就是很快神带领我们看到那个让我看到值机的，就是那个字母，然后我们就找到那个窗口去值机。那这些事情办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找那个登机口啊，找登机口。然后就是神一路他的引导带领我们，直接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就是电子通道那里。感谢主，这一次的时候非常奇妙，因为这一次的时候，因为上次神已经让我经历那么多，这一次的时候神就带领我很快，就是很快，因为这一次时间紧，很快神直接带领我们就进入了电子通道。到那的时候，我刷刷了我就过去了，可是我的姐妹，就过不去。我的姐妹在后边就过不去，怎么也过不去，刷一次过不去，刷一次过不去。然后后边那个工作人员呢，就是工作人员就开始就一看他过不去，工作人员就帮他的忙，帮他刷。刷完之后，完了到那个站着刷脸的那还是过不去。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又带他从另一个口，他再从另一个口试，从另一口试还是不行，试了好几次也是不行，没办法，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要让我的姐妹到窗口那里去排队，到那里去排队，在这个来来回回这时候，我已经过去了，我就一直盯着姐妹，我就一直一面眼睛盯着姐妹。一直上里面回，眼睛盯着姐妹，心里跟神说话。哎，我说神呐，我说神呐，你要帮助我们。我说神呐，为什么姐妹过不来呢？啊，别人刷刷刷的，那些口都在过来，姐妹过不来。哎，我就说主啊，为什么过不来呢？你要帮助我们。就是一直这样在神面前，一直这样跟神在里边，就是瞪着眼睛看姐姐，心里就在里面跟神交流。然后工作人员就让姐姐说：“你赶快到人工那儿去排队。”我一看不行啊，我们的时间不够用啊。哦，我说不能，我说姐姐不能，我说姐姐你不要去。然后他就没有去。我说你再刷，工作人员就已经离开他了。我说你再刷你的护照。然后正他就再次刷护照的时候，哦，我里面突然间就出了一句话，就说脱掉你的上衣穿的大袄，说脱掉你的上衣。然后他就赶紧脱掉上衣，然后进来之后脱掉上衣，嘣儿就刷开了，这就刷开了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俩嘛就开始去找登机口，感谢主，就是一次一很顺利。那一天我们登机，就是恰恰那个时间呐，就是恰恰正好，我们找到登机口排队，然后人家验完之后我们就进去。进去的时候都没有几分钟的时间，人家都开始让登机。那一天登机是6点15分钟，我们是7点起飞。每成天他就是提前，也就是半个小时吧。这次6点15的他就开始让登机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就恰恰正好。哎，我就非常感恩，就经历到这位神呐、啊，他真的是不误事啊，从来就不误事，真的非常感恩。这是我这次回来，就是一路经历他，一路在经历他。就是体会到，真的就是他就在我心里，他就在我们旁边，他就找眼睛瞪着我们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他都看得到我们，他都会帮助我们，真的是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还有就是，其实，哎，求神带领我挺多，求神带领我就是在我回来的时候。在我回到家的这一段时间当中，半个多月的时间当中的时候，神在我身上，也在我们小组当中，也做了一个非常惊奇的事情，非常惊奇的事情，就让我体会到，就是，哎呀，真的是要等候神，凡事求问神。我何时不等候，我何时不求问神的时候。就出现的结果就大不一样。等候神的时候，我凡是求问神的时候，真的就是神做惊奇的事情大不一样，让我更加的体会到，就是一定要安静等候神，一定要求问神，一定要凡事求问神，一定要跟他连接，一定要得着他。所以这次我回来的时候，哦，我就等候，我就去让神光照我，因为在我们小组当中发生一件事情，是我去信心家庭之前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因为那一次是因着我没有回到里面，没有及时的去求问神，因为在前一天的时候吧，我招两个姐姐，就是我告诉他们我要去信心家庭，然后我就说小组聚会就是交给他们，交给神，要多多去等候。然后姐姐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小组在我不在的时候，在我那一天晚上是参加。就是同工会的时候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小组发生一点点事情，两个姐妹在过去的事情当中有一些的误会，就是有一些的口角。 然后这个事情让我知道之后，我没有立刻的就是回到里面，就是去问神呐，这事怎么办呢？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回到里面，没有去求问。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姐妹又把那一个姐妹招上来的时候，在一些言谈话语当中，我其实就是像劝解，就是要回到里面，有事情就要回到里面，因为这内在生活死的都是我自己，永远死的是我自己。我就想就是这样有一个劝解，可是我没有能够回到里面去等候神，神让我说什么，我要说什么。那在那次的当中出现了一些，就是我有两句话使姐妹发生误会，然后我到信心家庭以后，她就从我们小组退出去了，撤出去了。那我已经在信心家庭，我回来之后呢，我就等候，我就蒙圣灵光照，就让我想起我从中说的有两句话，是让姐姐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误会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就想向姐姐道歉，我就也发过微信呐、啊、啥的，我也跟他讲过，你有时间要联系我，因为我知道他总是忙，我打微信的时候他接不着，然后就是这个事情一直我们就是姐妹们，我们小组当中去祷告，去祷告，去等候。就是我现在，我就是，哎呀，哪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要向着，不再凭着我自己了，不再凭着我自己了，我一定要去问神，神要让我说什么，神要让我做什么，神要让我怎样行。所以我在祷告求问当中，连姐姐们我们一起祷告求问当中的时候呢，就是我里面就是。一就是要向姐姐道歉。可是那一天我又发信息的时候，姐姐还是没有回，这个姐姐还是没有回。然后我就在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第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安静等候的时候，我就在神面前，我就等候，我就求告，求告在神的面前。我就是要让神，你的意思，我要遵你的旨意而行。那一天神给了我一句话，那句话就是在。哎，《格林多前书》13章那里的第七节的经文，就说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句话来的时候吧，我就知道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他知道我里面的东西。我想愿意向姐姐道歉，但是想让姐姐再回这个小组，因为不是我的心意让他出去的，他自己出去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出去有一些误会。可是我里面就是有了我的东西，因为牧师一直在说倒空自己嘛，倒空自己，要把一切东西都要倒空去，全然的交出去，好让主自己进来。全然的占有我，所以我一直在倒空，圣灵就光照我，然后这句话临到我，我就知道我里面的毛病了，我里面的毛病，我里的毛病，神知道，因为这话来我也知道了，就是我里面还存在着就是人的那些眼光，用我人的眼光看待姐妹，看着姐妹总是。好像是不是那么认认真真的去等候，认认真真的去追求主，认认真真的去要主，去操练，去要死己，就是好像是很多的事情，他们很多的事情就是好像还是在外面比较多啊，看一些事情前后误的比较多的是的这个情况，这个东西就拦阻我，拦阻我神他自己的心意。这句话来临的时候，就在神面前明白了，我就倒空，我就悔改，然后我就说主啊，我说的我愿意放下这一切，不要用我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我自己这样人的看眼光看人去判断人。主啊，我愿意放下我自己，我不再要我自己，我一定弃绝这东西交给你。然后我说主啊，只要这个灵魂不花下去，只要这个灵魂能回到你面前，能来要主，不失落这个灵魂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主啊，哪怕今天就是说我坐大巴车我回家有200里地，离他们那里我都愿意。我说我愿意坐在他们家上去跟他亲自道歉，亲自说这件事情。这样的时候，我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丈夫没在家那一天，我跟他说我要回家一趟，他也说，他说那你有事就可以回家。 然后我就说，那我还得要找两个其他，就是我们小组两个姐姐，总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说你们俩要，我跟你们俩说这事情，你们俩也要给我印证，你们俩怎么祷告去问神。然后一个姐姐就是说，你先给他打一个微信电话，如果再不接的话，我们下一步再求问神，再不行的话，你就可以回家看看神是什么样的意思。然后我说好啊，撂下电话我就找这个姐姐，找这姐姐一打电话，嘣儿就接了。我非常喜乐，我知道神一直在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然后这姐姐就接了，我们就聊了有1个小时，很感恩。这一次的聊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在神的里面，真的是圣灵的带领。我们互相敞开，我就向姐姐道歉。然后我们说完之后，就说：“我说姐姐呀，我说你要不要你再回到里面去祷告，去求问神，看看就是神他带领你，要不要你再加到这个小组来，再回来？我说的，你先求问神，祷告神。”这个姐姐非常高兴和喜乐，她说：“我现在就要，你要把我加进去，我现在就要回去。”哎呀，我就想，真的就是。我非常感恩，非常喜乐。我知道是神，他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惊奇的事情，真的就是求问神跟不求问神两种结局，两种结果不一样的。我非常感恩。然后这姐姐一直就回来，在小组当中一直这样聚会，真是我非常，包括我跟我们一起祷告的姐姐们，她们都一起和我一起经历这位神，她们也是在一起这样的，我们一起这样经历到，她们乐喜乐的不得了，因为姐姐回来了，我们就喜乐的不得了，我们就感恩的不了，在神面前，所以非常的感恩。神他做他自己这样奇妙惊奇的事情，也在我的里面把我这个东西给我拿去，给我拿去。让我能够用神的眼光、神的爱来看待我自己，看待别人，看待每一件事情，非常感恩。好，我将荣耀归给主。哦，牧师，我就到这里。
谢谢你的分享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这就是安静等候神所得到的，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在他第二个见证里边，我们看到说，他愿意全然的倒空，全然的降服，全然的向即死，让神自己来做工，让神。他愿意承认他原来的不适合的话语引起的误会，愿意道歉，甚至说，因为不在同一个地方，他在那个线上找不到他，电话打不到，他愿意说要坐车去到乡下，去到他的家来向他道歉，所以神就恩待他，让他。很快就接通了，事情就解决了。不止他们整个小组，我想都是他带着一起来安静等候神的，所以大家都经历到神的这个作为，跟享受到那个欢乐。还有他第一个见证里边，你看他就是因为一路靠跟主连结，求问主，等候他。他之前还有两个很美的见证，也是就是关于坐飞机，他第一次自己要晓得怎么看，怎么去哪个柜台，又怎么走。今天没时间讲了哈。但是他这一次就是，你说他自己电子通道他自己刷过去了，另他带的姐妹总是过不了，甚至机场的工作人员帮他。每个机都试了，都过不了，所以就要他回去那个人工通道。那这个机场的人工通道是排长龙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那时间是来不及，所以他就是一直问神，一直问神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看到他说：“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再试一下，再试还是不行。”然后从他心里就蹦出一句话：“这个不是他讲的。”是圣灵跟他说：“你把外衣脱掉，你把外衣脱掉。”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这种办法， 包括他自己也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一直跟主连接，那个时候主给的。你把外衣脱掉，那个姐妹把外衣脱掉，真的，一按就过去了。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知道。我儿子就说，有可能我们假如穿的太多了，你整个人形都不一样，跟你进来的时候不一样。所以，但是他想不到的，我们都想不到的。这就是神给他的智慧，神直接给他，从他里面讲出这一句话，这样讲，这就是一个安静等候神、一直跟神连接的人。他临时神会给他这样的智慧，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。那这个不只是说这个奇妙的事情发生，主要是看到。他这个人的生命跟主的关系在长进，在长进。他现在是越来越不靠自己行事，是完全靠圣灵来行事。所以我们为这个非常的感恩。但是，当我们在圣灵行里边行事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有奇迹发生。接着，我们就是要把自己。更多的献给主，愿意向其死。很多以前我们放不下的，我们愿意放下的，我们也可以经历神迹奇事哈。我们现在有一位姐妹，我们的艳萍姐妹，她最近就是一直能够在信心家庭来经历与主的。要主安静等候他，他的生命也是一直在改变，一直在改变。有一些他以前放不下的，他现在也神帮助他，帮助他可以放下以前无法接受、无法包容的，现在他也可以了。我们请他来分享一下见证。
谢主，大家晚上好，感谢吴牧师给这个的。时间，也感谢主的恩典，神他很恩待我，我也感谢主，就是一直不断的能够在这个信心家庭里面，不断的对我的这个的资助，并且拆毁我，然后又制造我，我过去跟我的丈夫一起，过去呢，我的丈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十字架。因为由于他的对我的伤害很深，然后逐渐在我心里面就攒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恨，然后甚至到了失望，一直到了麻木，到最后就是说好像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，哪怕是他的生啊，他的死啊，好像都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，特别是在之前他。无辜的对我的那些的辱骂的那一段时间，哇，我真的是一个煎熬。然后感谢主，就是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向神，就是来寻找我的神，然后这个神才能够给到我这个的平静和喜乐。然后就在那一段时间，我丈夫成为了我一个可爱的十字架。然后当时我。以为我只是需要选择这个饶恕就可以了，因为当时我可能被我自己一些歪理给扭曲了。我觉得我只要饶恕一个人，我不需要爱他，我不需要去关怀他，甚至跟他和好，我只需要说主啊，我饶恕他了，我原谅他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以为我这样做，我就能够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但是到最后，原来我发现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，是一个自我安慰，甚至是一个自我良好。然后其实他并是一个治标并不治本的。然后直到这一期，我感谢神神他再一次的恩待我，让我懂得再一次的向神求爱。这一次我跟神说：“我说神啊，我非常需要你的爱。”好让我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特别是我的丈夫，还有我的身边的人。然后感谢主，没有多 没几天，然后直到有一天的午休的时候，神的爱就突然大大的充满我，然后就而且还在我的，还让我不断的想起我丈夫过去种种的那种的好，他能够使到我能够欣赏他的地方，就一直不断让我想起，而感谢主，刚好那一段时间。玛莎牧师也分享了说什么一个奥秘，还有一个的惊喜哦。后来突然间我就开窍了，我就明白了哦，原来我过去所经过的，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奥秘，不明白的东西，因为过去我都一直说神啊，为什么我经历这样的东西？当时我不明白，后来我明白到当天我就明白了哦，原来这一个奥秘。将来会被揭开的，会被神揭开的，这个的奥秘将会成为我的一个祝福。哦，这个就是神要给我的一个的惊喜呀、啊！我就觉得突然好像开始懂得重新的欣赏我的丈夫，然后好像里面感觉好像有了一个爱的那个的种子冒出来，好像重新又被爱，要爱上他。所以，直到第二天，我午休的时间，我又用我午休的时间，我就赶快去到警察局那边去了解我丈夫的情况，因为当时我丈夫是在监牢，他是在我上在这个信心家庭的第八期的那时候，他因为犯了法而被关在监牢里面，那时候我知道他被关在监牢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很平静。我反而觉得说，哎，他留在里面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不需要烦，我不需要面对他，我就可以很安心的在这里上课。然后，可是那一天，神的爱这样子充满我过后，哎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我需要去警察局。去那边去了解到底我丈夫是发生什么事情哦，然后我再被了解到原来他的判刑是相当的轻只是一个6个月的一个叫做缓刑，就是说他是意思说他是可以回家的，他不需要留在监牢里面，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必须留在我的我必须留在他的身边。因为他不能够离开马六甲，而且每个星，如果他回家的话，他每个星期需要到警察局去签名去报到。可是我的一个问题来了，就是这么巧，我的女儿下个月她要生产，所以我就想到我真的没有办法留在马六甲，所以我也就没有无法把她带回家。说这个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我竟然能够会开始为这件事情，为他无法回家的事情而感到难过。我感谢主，原来神他医治了我那受伤的心，然后也让我看到，就是这个罗马书，就是凡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对我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惊喜。然后刚巧又让我读到那个希伯来书那里有说到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而且重复了3次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在对我说，所以我也就只好乖乖的跟神说好，我领受这句话，并且我愿意照神的话去行，因为我相信。如果我不去照神的话去做，我可能会失去神为我所预备的一个安息啊！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安息，如果我失去了，那是非常的不值得的。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耶稣，要神，要听他的话。而且我相信我的丈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如果我靠我自己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无法做到。但是只要我靠着我们的神，只要我遵循神的话去做，我相信接下来的我的神会为我负责到底。所以我相信神的话， 他的应许如此的说，就必如此的成就。感谢赞美主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我的分享就到这边。
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愿平姐妹和她的婚姻是很不容易。她，曾经在这里分享过，就是她的先生是吸毒，所以她犯法，好像是因为她，自己头脑都不太清楚，然后好像是破坏公物还是什么，这样被抓进去。然后，燕萍去了解之后，就是。他判6个月，只要有人担保，他可以回家，但是必须这个人必须是一直在他的身边陪他，而且他要定期去警察局报到。但是燕萍的女儿是在新加坡，近日就要生产了，他必须去照顾她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留在这里，所以他也跟她丈夫的家人、她的大伯们讲明这件事，她大伯们就说："那没有关系，那就等他留在里边就好了。"所以就事情就是这样解决。但是神已经在他的心中使艳萍开始有一个爱有个爱的那个萌芽，而且甚至感到为他难过，愿意去爱他。我相信这个爱的种子，神会让它开花结果，甚至会可以使到她丈夫改变，成为另一个人。那我下边我想请一直燕萍信主的时候一直在陪伴她，带领她一起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第百家师母来分享。我们有。至少15分钟可以跟分享哈，他很奇妙的这几天的经历。
感谢主啊，家人们好，牧者们好，谢谢公司给我一点时间来分享，陪伴燕萍姐妹是很多年了。有一样东西我要分享的，就是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星星之家第9期哦，在有一天早上。他在带领我们的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时候，他在分享他的整个的经过的时候，尤其是他怎样的在他心里面爱回他的丈夫，也就是在早上，我刚好在自己的灵修完了以后，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神跟我讲，今天我要给你惊喜，我也是听了你的祷告。我不知道那个事情好像在碰在一起，就好像当天早上我听到音频的分享的时候呢，在我里面，我深深感受到是一个转捩点来的，对他的生命是一个转捩点，一个刚刚开花的萌芽。然后呢，在这个神的这个光照里面呢，很具体的来帮助他怎样的。过去可能是他受到太多的伤害，现在呢，他能够靠主呢，不再是靠自己了，靠主呢，开始的要怎样的靠主走过来啊？这是其中一个上帝那一天给我的惊喜。当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，我是何等何等的感恩啊！因为在这个安静等候神，而且过内在生活里面呢。神是我们唯一的帮助，他能够扶持我们，也能够带领我们，他能够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一切的困境中呢走出来。然后我就刚才在跟他在电话里面跟他分享，跟我稍微分享我在当时的领受，在这个诗篇73篇讲到清心的人必得见主的面，其实，在这个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，他讲到呢，从这个恶人好像还感觉到恶人呢尚未遭报的前景，他想好像时候未到的解答，那他就讲 第二节，你假如自己看的话呢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。第二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呢，它好像是很深刻的描绘呢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偏离神的思想，走岔路。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看到好像恶人呢，好像没有受到任何的报应，好像恶人呢。就是很好恶搞的，这个是诗人写的哦。他写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，突然间第15节，他说：“我若说我要这样讲的话呢，他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了。我是说，怎能明白这事？我看世系为难。”然后第17节他就讲：“等我进到神的圣所。”思想他们的阶级的时候呢，哇，还是说我的前面的道路就不一样了。我就看到这位姐妹，哦，跟她陪同她很多很多年，我其实是我要分享哦。当天早上她的分享的时候呢，是更加的精彩，因为神把她整个人呢带回去呢，看到她的丈夫的好啊，而且。他在神的那个光照里面呢，他体会到神的爱呀、和他的公义啊。然后诗人就在第18节就开始，就好像烟饼那样子，他就开始懊悔，他开始为他的丈夫痛苦。那时候是早上的分享哦，可能今天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情感带出来。可是当我们在这个信心之家呢，我就可以看到呢，神在我们这当中呢做的很细很细的工作啊。它能够让我们能够呢进到呢灵里的那种的释放和自由啊，然后呢，他再这样子转向神的时候，他就从心里面开始向神的懊悔啊，诗人，他就从18节到22节，他就发出那个懊悔。可是22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这样，他就说我这样是愚昧无知。”他讲了，他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呢。哎呀，我这样子想，我这样子做，好愚蠢呐、啊！就像云平啊，现在看到说，哎呀，我的丈夫，其实他在这个婚姻上是在他叛逆的时候进入的这个婚姻，但是现在他发现到，哎呀，我不再这样子做了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愚蠢啊？好像出了一把。刚才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，好像很确切的可以跟他分享啊。然后我就在24节呢，他讲。主啊，他就从24节他就讲，24节他就最关键的叫，你要以你的训练来引导我，以后必借我到荣耀里。哇，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说，燕萍啊，我们更要的就是那个永恒的盼望啊，那就是我们过内在生活。其实我们到这一种呢，我们过内在生活呢，是在选择呢，进入在神的里面呢。能够得到呢，看到呢，在神的眼里呢，像毫无在神的眼里呢，能够选择再次选择来信靠神所以诗人就在23节到27节，他就讲我再次的选择来信靠神，加上燕萍现在呢，他要选择来依靠神，我就告诉他燕萍，你不要害怕。你现在得了是从里面得到的那个亮光，你在过这个内在生活，你得的一个是新生命啊。然后现在呢，你能不能永生的训练啊？而且要把你领到了荣耀里去啊。然后现在你写着的，再次写着依靠神的时候呢，过内在生活呢，最后呢，你会看到的就是什么结晶呢？第28节啊，他再次写着。回到神啊，信到神的23到27节以后呢，28节他最后他说呢，我得出生命需要有神的结论，这是我们过内在生活啊，这是诗人说，当我亲近神是以我有益，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然后自己本身在这几天等到那个。惊喜呀、讲到这个神要给我很多的惊喜。其实我在那天早上呢，我在灵修完过后呢，我就要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有7点的安静等候神。我就从楼上下来，我照照镜子的时候，突然间神的话语就下来说：“孩子啊， 你的祷告我垂听了，还有我要给你惊喜，这个是我最大的惊喜。这音频这件事情呢，他的分享整个早上的那个惊喜非常非常的大。然后接下来，其实在我进入这个第九期的这个安静等候神，其实我来第八期，然后进入第九期，在这个第八期的时候，我开始感觉到我的臀部那边很痛。我的臀部很痛，痛到呢，傍晚我们会有去散步，我要散步，我要走1000我都走不到了，因为那个关节和关节呢粘在一起，好像那边卡住样子哦。可是我一直的仰望神，一直祷告，我其实祷告不是一直这样的求啊，但是我一直进入安静等候神，仰望他。就有一天我就问神啊，我这个臀部这个痛呢，我走路这么辛苦呢，到底你要给我学习怎么功课？哇，我很感谢神，我一听到神给我这句话说，我要你呢一步一脚一步行，哇！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亮光诶，其实我们的属灵里面呢，就是要一步一脚与神同行啊。当我这样子看到这个亮光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痛无不足以哦，不要紧了啦，无所谓了啦。当我这样子得着这个亮光以后呢，很奇妙，就在当天早上我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我的脚不能够提上来的，突然间我的脚可以提上来了。而且那个关节没有痛了，哇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这个是也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，我就发现到了，真的是进入这个安静等候神啊，有很多很多惊喜的事啊，会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围啊，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他奇妙的作为啊，没？
阿妹，
我在这个信息之下，我有时候我讲话会很急，但是因为什么会很急？我太兴奋了，有神真好啊！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的小小的见证啊，我在这个我有跟家人分享，我的妹妹从小就是欺负我长大，不是姐姐欺负我，是我妹妹欺负我，我很感谢神。就在这一期呢，神又再给我一个惊喜。我平时跟他讲话，可能就好像是，压住的那种里面的不爽啊，可能自己没有察觉到啊。但是我一直问神，我一直安静等候神，我一直询问神，主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一跟他讲话呢，我好像不能够慢慢的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动怒。这么我会很急，哎，可是在这一期呢，很奇妙，很奇妙哦。我现在呢，看到他的信息啊，他跟我沟通啊，我突然感觉到，哎，我可以慢慢的跟他讲了哦，我可以不动怒哦，因为我对于我家人我没有这些问题呀、啊。但是只有对这个妹妹呢，可能我没有跟她住在一起，没有处理过，但是在这个信心之家呢。神做的非常非常的细呀、啊，连这个一点点事情，我就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，神做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啊！因为有一天我拿起他给我的信息，因为我常常会跟他联络的，就在信息里面，我就跟牧师讲，我跟我的丈夫讲，诶，奇妙哦！我看到他的信息呢，我非常的平静安稳哦，我非常的享受要跟他讲话的时间哦。哇！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其实对他非常宝贝的，因为我只有一个妹妹，但是就是感觉到跟他沟通好像不能够吻合啊。哇，这一次呢，哇，这是我从来没跟魏云平分享过，因为我什么都会跟他分享。这是刚刚我领受到一个很大的突破。当顾牧师叫我分享的时候呢，我说我要分享几样，我本来说要分享两样，第一就是燕平这一件事情，第二就是我的脚。而且呢，我的臀部好到呢，我昨天去，因为我的手的问题，我昨天再去复诊呢，那个医生跟我怎样熬呢，我的那个臀部都没有痛，我感谢到是神已经医治我了。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妹妹呢，我竟然能够呢平静安稳下来，哇，那个神的工作啊，是在真的是从里到外来做的，而且是在非常兴奋呐、啊，有神真好啊！我就把以上的事先交给郭牧师。
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神真的就是单纯的像个小孩子，他是很透明的人，很可爱的。这就是我们经历神的作为。其实人从里到外一直在保护我们，在行神迹。我还刚刚想到。我们从上一期到现在，我们经历过，我这辈子听都没听过的，那个窗门会整个掉下去，这里因为风很大，我们11楼有租一套房子，房间在11楼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下边散步，然后因为我可能已经走到那边，所以我不知道这里。等到我走回这个方向的时候，看到有女人在拍照，我就说什么事？她说窗掉下来了。我说是哪个房间？她就讲正是我们租的一套房哈。我当时好像还反应不过来，后来我就上来看，果然是有一个窗门从11楼掉下去。那我原来也不知道说他这个会怎么处理，我们就赶快打电话叫房东来。房东说：“哇，你们的神好厉害哦，这样保守你们。”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听那个管理房子的人讲说，因为我们这个房东他在合同里面那些小字我们不会去注意，不会去看的哈，就说假如。窗门掉下来，假如扎到东西、扎到人或者扎到车，是要我们租客赔偿的。那我那个窗门掉下去，刚好旁边有大概2乘2这么一小块空地，没有草、没有花的地方，那个窗门正正就掉在那里，连花跟草都没有，都没损伤到，何况车啊、人啊都没事，所以就说。我们是不用赔偿的，那这一期呢更是惊险。有一天刮大风，我晚上我也不知道，早上起来听我儿子说，11楼又掉一个窗门了。我说哪个房间啊？他就说，哪个房间？那我想住一下。哦，他说扎了2部车，我想三部车，我想哇，这一下完蛋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听说没有人受伤，只是伤不轻。那我想，这一下就是要赔钱了哈。在第一个窗门掉下去之后，那个房东他是有来弄，把他的属他的房子的那些窗都有弄一下，有一些就换了那个开关那个东西哈，让我。因为本来都是生锈的，那个窗会掉下去，就是因为生锈，那个螺丝钉都生锈，所以掉下去，所以他都有来换。然后这个房间呢，他就把一些窗都钉死了，全钉死了，那个窗是不能开的，但是就只剩一个窗门是可以开的。那我想呢，一定是那个窗门掉下去了，一定是那个开可以开的掉下去。后来早上我上来一看。不是哦，是他钉死，不能开上那个窗门掉下去，那又不关我们的事了。这个是扎到车，又不关我们的事了。但是就是辛苦了我们住在里边的那个姐妹。她有赶快 order 一个窗要来换，好像什么尺寸又不对了，什么就弄了3天，那个窗门不能关，就是这个。姐妹比较辛苦，在里边三天，老是被外边的声音吵啊，还有有时候有风啊，这样哈。不过总算也很快，3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看到神真的是在保守他的儿女，保守他的儿女，让我们自己没有受到伤害，也甚至在金钱上，我们也不用去。哦，听说他赔了1万2，所以他现在有点垂头丧气。我们一直有在跟他传福音，叫他要信耶稣。他原来还比较 很骄傲，也有点嚣张。然后我们叫他修什么，他都可以拖一个多月都不来，一个小小的那个水喉，他都可以拖你一两个月。那现在他就变得很坏了，有什么他赶快来修，我们一打电话他赶快来修。而且那一天他还叫我们说：“你们要为我祷告啊！我
没
最近真的很倒霉啊，就没有祷告。”但是他真的是觉得他有所不能为的地方，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他，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在为他的得救祷告。但是我分享这些，就是说我们来要主，要主，一直要的就是他。他一直在保护我们，一直在我们当中行神迹，行神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只是那些看得到的，他对我们的保护啊，对我们的祝福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，越来越要耶稣，越来越多耶稣，也可以说越来越就越像耶稣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都在经历的，有些人呢，可能他们来跟做听课，甚至跟做小组安静等或什么，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进入，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些分享见证的人，他们自己有进入，真的会凡事来祷告，来安静等候神，来看神的来看神的回答。刚才师母他在讲见证的时候，一开始他比较紧张哈，我想跟他补充一下，就是当天燕萍在分享的时候，他在旁边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。后来他就跟燕萍说：“你看着，我在一直在为你祷告，写在本子上，我要祷告，求神让燕萍能够爱回她的丈夫，要能够让神来拯救她的丈夫。所以那天早上，神告诉她说：“我答应你两个祷告，我答应你两个祷告。”这其中就是一个说，她就一直流泪，一直流泪；第二个就是神要医治她，医治她；第三个就还医治了她跟她妹妹的关系。所以神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做很多奇妙的工作，只要我们真心认真来过内在生活。不需要讲是，一定是什么信心价值，你就是认认真真来过内在生活，神就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奇事。我们有些人因为虽然是一路好像在跟，但是没有真的进入，也没有很认真的来听神的声音，要来遵循他的旨意，所以没有经历到神的作为，他们就觉得每天听的都是差不多，都是这些，我听的不知道多少了，就觉得好像没味道了，枯燥了，就想离开去寻找一些更新鲜的东西。我听到我们有些人就去离开这个水流了，不上网校了，去参加什么疫病啊、赶鬼啊那些训练，那些其实是老的掉牙的东西。很多人都经历过，就是觉得在那里自己领受不到耶稣，他们走投无路，要来进入内在生活，要来得耶稣。但是有些人反而因为自己没有认真跟进去，没有得到，就觉得好像枯燥了，没味道了，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。其实这是很可怜、很可悲的事，完全不是说因为内在生活真的是太单调了、太枯燥了。有些人不明白的时候，看到安静等候神，觉得受不了。我看那个荣耀的光辉翟夫人她是在信心家庭开始之后，第二年还是什么，他才重生得救，他才进来成为罗炳生师母他们也算早期的同工，后来就是非常好了。但是他最初他是怎么样？他去参加他们帐篷聚会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安静的，或是觉得这些人太可耻了，
浪费时间，因为他是一个商人，一个很有头脑的人，这他受不了。但是等到他得到之后，他进入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也一直就是在这里边来服侍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你在里边安静的和信神，你进不去不要紧，坚持坚持必有结果，而且你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，不要紧。你再跟下去，再跟下去，等你自己真的跟神连接上了，那个其实会一件一件的来。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姐妹，安安静静姐妹，你看她现在常常有神迹奇事，常常有神迹奇事在她身上发生，因为她晓得跟神连接，晓得去听圣灵的声音，也晓得放下自己。相信自己死，所以不是说内在生活是很枯燥，很单调，讲来讲去老是那些。你真的进入了，你真的进入了，晋升了，那是一路荣耀与神行，真的你数都数不完了，所以。问题不是说太单调、太枯燥，而是说你进入了没有？你认真了没有？你进入了没有？假如进入不会没有神迹奇事的，不会枯燥、不会单调的，我们可以来。而且有些人就去想说，要找一些有神迹奇事啊、有恩赐训练啊，我要来得恩赐啊、得恩赐啊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。很危险的追求哈，我们是要来得这位赐恩赐的主，得到他就什么都有了，需要的时候他会给恩赐。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，荣耀光辉的第26章内在生活，我们可不可以能够放出来哈？来读一小段26章，在新兴家庭的早期。主借智慧言语的恩赐给罗炳森师母一段信息，定名为内在生活。本来是为着信心家庭的传道人，他们称传道人称为器皿预备的。后来又为普通信徒印了一份内容略有更改的当章。这信息的目的是要指出，住在基督里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也指出如何过一种与主有不间断的交通的生活。此外，也包含了一段非常严肃且深切的警告，特别针对器皿的需要，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。尤其是圣灵的恩赐和运行，以致忽略了赐下他们的那一位。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重要。不要以为神的能力，就是有些人在追求能力哈，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重要。主认为这些教导包含了过一种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与服侍。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，所以只是罗炳森师母给每位器皿一份，使他能永远保存，并不时的拿出来读，也为此祷告。祷告要过好内在生活。当耶稣吸引器皿来爱他时，他盼望他们时刻注视他。如果他们殷勤追求这种每时每刻的注视，就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就像我们刚才有姐妹讲的见证，在起初的经历里，他们多半的时间用来祷告、赞美、等候神，并与神灵交，在工作时也常常注视里面的耶稣。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经历有长进，并且成了神所用的器皿时，就能更多的寻求他，他也更多的向他们显现
因为他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。你看，当主对我们显现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荣耀的事情会发生？不但如此，他也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身上，使他们在里面寻见他。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。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时，他就想办法借着一些教师或亮光，教导他们如何操练与神同在，也即将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，每一个游荡的心思、动作、言语或感觉，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。但是需要小心的操练。当我们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他的意思时，要立刻停止或改过来，要回到里面注视耶稣，告诉他你要让他掌管，你立志要照他所喜悦的去行动、思想、说话，这样他就要照顾你，要看顾你，并帮助你。使你能如此行，在后边，他还提到说，他也引用劳伦斯弟兄的很多很多话，还有一本《效法基督》，他也鼓励大家读这一类的书哈。然后说，他说在这些年间，罗炳森师母曾写信给一个朋友，提到有关内在生活的事。我值得深思，他里边写说：“我觉得，除非我自己在祷告一方面能够更完全的让神带领，否则我特别忙碌的生活不会完满。”这是在这一章的后面哈，最后一段，他说：“所谓特别忙碌的生活，是可想而知的。”我们一定记得，信心家庭除了星期六以外，每天有三次聚会。当然，罗炳森师母不是每会必到，但其实也参加了许多的聚会，又要讲道，又要教导。除了这些公开的服饰以外，还有一些行政工作，关乎信心家庭的侍奉跟作息。再者，有许多访客的身体和灵性都急需帮助。常常需要很多个别的教导，这些连带的担子那么重，以致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要连续工作很多个小时，甚至不吃不睡。但是，唯有依赖神的生命，他自己，这一切，使我们有一点明白，特别忙碌的生活里，就是不住的劳苦的范围有多大。当他生活越忙碌，他就是越要依靠神，越要与主连结，一点也不能够放松。所以，就是他在这个内在生活里这一章里边，他指出的一个就是不能中断跟主的连结，一个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耶稣自己，耶稣自己，我们不能够偏离了这个目标。假如我们有稍微偏离，好像。对，恩赐更加好奇一点，更加想要。我们需要恩赐，我们需要恩赐，为着恩赐特别来祷告，为着祝福特别来祷告，而忘记了要主自己。这样我们就可能就偏了，只要偏一点点，就会偏出去。所以这个是他特别提醒，特别提醒的，我们一直要专注在耶稣的身上。只要我们一直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会一直向我们显现他自己。那个奇妙的事情会一直的发生，我们就是会跟他一路荣耀，一路荣耀与他行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哈，通过我们。线上有我们的赖牧师跟凤莲牧师，请你们，那有短短的或分享或祷告，来祝福大家。
啊，这是多么活泼！哎，
真实的生命的分享，也感谢主看到，在公司的身边有这么多认真的姐妹，这么认真的在等候神，凡事求问主，这实在是现在我们在热爱要回归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因为许多人好像听了很多的信息，就觉得不新鲜，讲来讲去都是那些，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去经历，也没有进入，也没有很认真的等候神，只是一直在听，听了很多东西，所以这样的实在是今天我们这脉走到现在，需要这样的见证，需要这样的经历，感谢赞美主，我就用以赛亚书64章。第三节的话，来回应今天呢，恩平姐妹还有李百家师母，还有郭牧师以及玛莎牧师自己的生命见证。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？我们只要等候神。每一天都充满了神奇，感谢赞美主，愿神吸引我们一直往里面去，往里面去，来听耶稣的声音，而不是听很多这个讲员、那个讲员的录音。
阿门。
感谢主。
好，我就祷告了。赖牧师，你祷告吗？
哦，我讲完了。那个凤莲牧师，你接着祷告，为大家祝福祷告，因为今天。哇，沙姆斯也没有上线，你就代替了。
好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活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你，只要我们的心归向你，主啊，我们就跟你连上了，我们就跟你连结了。主啊，今天许多美好的见证都是跟你有个人的关系。都是他
是，
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哦，来求你，来亲近你，来花时间等候你，来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，一直的经历美好的事。主啊，你成为每一位的拯救，每一位的保护，哦，每一位的内在的改变。主啊。是你帮助每一位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我们听了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。主啊，让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们，主啊，我们不要只是成为听到的人，而是我们要成为真正活在这个道里面的人。我们能够深深的经历神自己，主啊，帮助每一位。坚持到底，持守的进到你的里面，持守的操练，主啊，你不止把你的恩惠赐下，主啊，最主要的就是你把生命给我们，你自己的
是
生
的，
命坐在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听到不可能原谅的、不可能的爱的，却有爱，却能够去爱，不能讲话的可以再说。跟他说话，主啊，这些都是里面的改变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制作我们线上的每一位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听的这个课，听了今天的生命交流会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都要立定心志，要更多的住在你的里面，要。真正的进入，真正的来操练，认真的来追求，主啊，祝福每一位，祝福每一位还在外面的，把他们引进来，把他们吸引进来。哦，只有他们自己愿意的来跟你建立这个关系，主啊，才能够经历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。
有许多宝贵的话语，包括罗炳生师母的见证哦，还有玛莎，还有于师母，还有燕萍，还有安安静静他们的见证。主啊，就是他们个人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祝福每一位都能够进入。我们这样的感恩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
阿门，
妹，
阿妹
阿
啊。
门。
那谢谢赖牧师跟凤莲牧师的勉励、祝福、代祷，祝福我们线上所有的家人，愿你们都来得神自己，来读主最大的祝福，就是他自己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常常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里结束。欢迎再，谢谢。